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大，湖北省以外地区首次出现死亡病例。昆士兰大学研究人员希望可以在六个月之内研发出一种对付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英国在下个星期正式脱欧之前签署了英国脱欧协议，表示终于可以将多年来的争拗和分歧终止。SBS 电台由邝美玲和瑞章为大家报道。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大，其中河北和黑龙江分别有一宗死亡个案，是疫情爆发的湖北省以外地区首次有患者死亡。截至当地时间昨晚10点，中国全国确诊宗数增加至超过890宗，死亡病例26宗，36宗个案经治疗之后已经痊愈。广东省录得超过50宗病例，是湖北省以外最多确诊个案的地区，全国省份只是有西藏和青海未出现确诊个案。解放军由海陆空三间军医大学各抽调150人组建的医疗团队抵达武汉，支援湖北地区应对肺炎疫情。而香港昨日新增3宗确诊个案，全部经由高铁由武汉抵达香港，令到香港至今累计有5宗的确诊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要封闭所有边境口岸并不可行。另外，台湾新增2宗确诊病例，即日起暂停旅行团去到中国大陆，泰国、新加坡、南韩和日本亦都分别有新增的确诊个案。
而澳洲首席卫生官麦菲教授表示，截至昨晚，澳洲并未有任何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目前昆州和新州是有合共6名的疑似患者，他们经已被隔离，正是等待病毒检测的结果。但是麦菲教授就说，由于中国多个出现大量确诊个案的城市经已封锁当地居民出入，而澳洲爆发疫情的可能性并不大。与此同时，澳洲亦都扩大对中国的外游警示，呼吁国民切勿到访湖北省。
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获得全球预防流行病创新联盟的这个组织的要求，希望他们可以在6个月之内研发出一种对付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昆士兰大学是世界上被要求研发疫苗的3个团队之一。首席研究员查佩尔博士表示，由于昆士兰大学是发展了一项可以加快生产疫苗的新技术，所以他对有关的要求并不感到惊讶。查佩尔博士又表示，虽然大学研发的这个名为分子钳的技术，即是在不需要有活病毒的情况下都可以生产疫苗，但是要找到治疗方法的关键仍然要有很多的步骤。
We won't do any testing with the live virus outside of secure.
查佩尔博士表示，佢哋系唔会喺安全设施之外对活病毒进行任何嘅测试，而佢哋喺智朗拥有一个动物健康实验室，令好似呢一类嘅实验可以喺最严格嘅控制底下进行。而佢哋初步要做嘅工作系着眼于安全性，确保疫苗可以以乜嘢嘅规模去生产，同时亦都要证明呢一种疫苗所生产嘅免疫反应系有效。分子钳技术为病毒的蛋白质提供稳定性，而这个亦都是人类免疫系统通常首先会对付的目标。
美国芝加哥一名女子亦都确诊感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成为美国国内第二宗确诊个案。卫生官员说，一名60多岁女子在1月13号由中国返回当地，当时未有出现病征，据报患者亦都曾经去过武汉。美国疾控中心表示，随着全球确诊个案经已超过800宗，相信日后将会有更多美国人确诊感染新型病毒。另外，法国确诊2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是欧洲首次发现的病例。卫生部官员表示，2名患者之前都去过中国。法国卫生部长布斯说，虽然现时有2个确诊病例，但是这个数字可能会改变。
It's probable that we will have other cases.
布斯表示可能仲会有其他嘅案例，而重要嘅系法国当局要尽快发现呢啲个案，同时让嗰啲最有可能感染呢啲疾病嘅人要知道点样做。而暂时未有出现确诊病例嘅英国，当地首席卫生官就话，相信有一定可能性英国亦都会出现病例。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英国在下个星期正式脱欧之前签署了英国脱欧协议，并且表示终于可以将多年来的争拗和分歧终止。同时他亦都表示英国现时是可以以一个合一的国家的身份而前进。在星期四，英女王亦都在上下议院通过脱欧协议之后正式赞同有关的协议。早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亦都分别签署咗英国脱欧协议。米歇尔喺社交网站表示，英国脱欧系无可避免噶，但系佢强调希望欧盟同埋英国嘅友谊保持不变，同希望双方能够作为伙伴同埋盟友展开新嘅篇章。而约翰逊就形容签署嘅协议系一个好似梦幻咁嘅时刻，亦都终于完成咗2016年嘅公投结果。
SBS 电台继续为大家报道新闻，睇下国外嘅消息。土耳其东部发生 6.9 级强烈地震，并且经已导致四人死亡，建筑物倒塌，附近多个国家亦都感到震动。据欧洲及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地震系喺当地星期五发生，震源深度系10公里，震央位于首都安卡拉以东约550公里嘅埃拉泽省。之后亦都发生多次嘅余震，强度都喺5级以上。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鲁表示，两名死者来自埃拉泽省，另外两人亦都系来自附近的省份。同时在埃拉泽省至少有两座楼宇在地震中倒塌，救援队伍经已全力进行抢救。有地方官员说至少7人被困瓦砾，国防部亦都经已派遣军队到灾区协助救援。由于地震发生在一个偏远同人烟稀少的地区，当局说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知道破坏的程度有几大。
在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小镇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6人死亡，有2人受伤，当中有1人有生命危险。警方发言人麦克克表示，嫌疑犯已经被捕。
All we can say is that the perpetrator is a 26-year-old.
麦克克说，一名26岁男子涉嫌用半自动机枪杀死自己的父母和另外4人。目前未知该名涉案男子和这名4名死者的关系，但是相信他们是有亲戚的关系。案发在当地时间中午过后，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声称杀了几个人。警员之后赶抵现场，拘捕一名26岁男子。当时疑犯又威吓了2名12岁和14岁的儿童。警方说疑犯是一间枪会的成员，持有枪械牌照。警方又表示，枪击动机可能是同家庭纠纷有关。
塔州当局警告说，他们可能要几个星期才能够找到日前在一个冧了的金矿内相信经已丧生的矿工遗体。该名矿工是星期四早上在当地的 Henty 金矿内700米下的矿洞里面操作一个装载机的时候，他的同事和他失去了联络。拯救人员在使用过热像感应器发觉并没有生命迹象之后，寻日改为是寻找遗体的工作。当局相信在矿内出现倒塌，导致有岩石跌落装载机和矿工舱室。由于目前矿洞内情况非常不稳定，令到救援的工作受到阻碍。
澳洲运输安全局正是调查导致在新州南部一架运输机在救火时坠毁的原因。在星期四下午，再有美国3名消防员的 C-130 大力士运输机在新州库马以北坠毁，3人均告死亡。澳洲运输安全局局长胡德表示，初步数据显示飞机在坠毁之前没多久是发放了救火用的阻燃剂。他说暂时未知道导致坠机的原因，但是调查人员将会向公众交代调查的进展。
If there are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this particular accident, it's really important.
胡德表示，如果要从今次事故入边吸取教训，咁就唔单止只要系澳洲需要知道，连世界各国亦都要吸取有关嘅教训。所以佢哋首先会专注收集证据，然后进行分析。如果确实可以令到大家吸取教训嘅话，佢哋亦都会尽快将信息公布。
英国气象局警告话，持续不断的山林大火危机将会令到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水平升至新高。气象局的年度预测指，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水平将较去年平均数上升 2.7 个百万分率，至到414百万分率，为有史以来的最高平均水平。如果预测准确，将会是60年来有纪录以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其中一年。
体育消息，澳洲网球好手基尔乔斯今晚将会出战澳洲网球公开赛第三轮赛事，对战世界排名第17的俄罗斯球手哈查洛夫。两个人在过去曾经交过一次手，是在2019年的辛辛那提大师赛，当时哈查洛夫是赢了赛事。另外，瑞士球手费达拿就同另一名澳洲球手米尔曼激战五盘，以3-2的成绩胜出，惊险晋级16强。上届盟主塞尔维亚的祖高域就以直落三盘轻松击败日本的西冈良人。而女单第三圈赛事，年仅15岁的美国新星戈夫就以直落两盘6-3、6-4战胜上届盟主日本的大阪直美，晋级16强，成为网球职业化以来击败澳网卫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
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7090点，上升2点，总成交47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是28989点，下跌170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7949点，上升40点。上海股市昨日是休市的。另外，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823，对港元5.3032，对人民币4.7330。
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微雨，最高25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26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雷暴，30度；珀斯阳光普照，34度；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26度；荷伯特间中密云，24度；坎培拉渐转天晴，可能有烟霾，最高32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雷暴，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